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腓立门书剪影的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原来是希望能够从腓立门书里面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首先注意到他一些的背景。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保罗他不是凭着权柄来吩咐腓立门做什么事。他说他宁可然而像我有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所以保罗求情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有了年纪的保罗，有了年纪的保罗就表示他在基督里面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那就是代表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怎样在他里面越长越丰富，所以这和保罗的一生有关系。然后现在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指着圣灵就是十字架在他身上所做的，他本来是自由人，就现在呢居然为着基督耶稣带着锁链。那我们说过这个和背景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腓立门书和以弗所书，还有就是腓立，还有就是哥罗西书，是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也是同一个时候接着推基古送到以弗所教会的手里，哥罗西教会的手里，还有腓立门的手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因为就证明说写以弗所书和写哥罗西书的那一位就是写腓立门那一位。那保罗既然得了那么大的启示，但是呢你从腓立门书里面我们认识一个得着高大启示的人，结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又学了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在腓立门书里面，我们其实不只是注意到阿尼西姆，不只注意到腓立门，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保罗。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认识有了年纪的保罗，还有呢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那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保罗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十一年。那么第一个十一年呢，他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到了第二个十一年，他就开始为主使用了。结果他有三次的环游布道，我们看见他果然是结果累累。那么正在日正中天的时候，结果我没有想到他两个手居然被监禁起来了。我们知道他一生，如果我们用成功这两个字，如果就是工作最成功的时候，应该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这里在那里一共有三年之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功效的门为保罗打开，所以那个福音的门可以说大大的敞开。我们知道保罗工作的一个地步，甚至于影响了偶像的事业。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女神的庙，那是个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庙，各地拜偶像的人都到以弗所去，所以以弗所他们从偶像身上可以得着许多可以说是一个得利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缘故，有很多人蒙恩得救，所以呢拜偶像的人就受了影响了，那个声音慢慢的这个清淡了，这就证明说保罗的福音实在是有果效。也就在那个时候，他立定志向要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可以说他的工作最有果效。他有两年之久，那么叫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的道。所以恐怕呢保罗一生这个最成功的阶段，最成功的地方应该就是以弗所。但是呢就在他写保罗第二组书信，就是罗马书，还有呢加拉太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保罗气势最高的时候，那么也是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呢从此以后像犯人一样从耶路撒冷就被解到罗马， 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在罗马书里面说他要去罗马，而且要带着丰盛的恩典去。那当然他的想象就是欢欢喜喜的去，但一面你发现神听他的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另一面的神又不听他的祷告，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在保罗一生最有用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神监禁了他的手。所以有的时候叫我们非常纳闷，一个像这样有用的忠心的神仆人，为什么在他事业，在他属灵的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最有用的时候，好像神就把他的手监禁起来了，带着锁链到罗马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当初到罗马就是要把福音带到罗马，那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能做什么？从表面上来看是没有路的，但是结果我们发现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以为说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已经到了高峰了，结果没有想到保罗更上一层楼。所以就在监狱里面，天为他开了，他能够看见他的异象，他所看见是从前好像没有看见的一样。所以这就是神对于借着保罗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以弗所书，没有哥罗西书，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我们还以为说教会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保罗神把他监禁起来，那么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从此以后是让基督来做他的元首。他因着受监禁就受了许许多的限制，他失去了很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再说一个看见高大异象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他光是有异象很容易流于幻想，但是我们知道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叫保罗就变成非常非常有用的人。所以从腓立门书里面的形容和保罗的表现，我们就能看见一个大有异象的人，一个大被神大用的人，虽然他的手被监禁了，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他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死在他身上发动，结果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原来在保罗里面有瓦器在他里面，有宝贝在他了，哇，这个瓦器里面，保罗这个人是个瓦器，但是呢那个宝贝居然呢是在他的里面要显明这个神莫大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所以实在说来，保罗的一生，我们需要用保罗的一生来解释腓立门书。那除此之外呢，我想我们还得要记得他是怎么被囚的。大家还记得吗？等到他第三次环游布道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保罗。那保罗呢就和他们就报告述说神在保罗身上借着他们所做的什么样的工作。不过有一件事叫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当这个保罗这样报告以后，雅各怎么说呢？雅各就是他就对保罗说，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特别指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离开五旬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信主的人不是几千人，是几万人。这个应该是好消息，犹太人信主这实在是个好消息。不过下面呢又多了一句话，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些人好像个个都为律法热心。那这个就叫人非常的纳闷了，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保罗的福音乃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但是呢有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是什么呢？别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信耶稣，但是你必须要再行律法才可以。你可以从圣灵入门，但是你要凭着肉体来成全，你一定要守律法才可以，一定要行割礼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教的阴影啊，一直好像挥不去的。所以保罗一再要告诉加拉太的圣徒，福音乃是白白的福音。如果今天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是从信入门的，你从圣灵入门的，也是从圣灵来成全的，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福音的真理。但是这里你看见，你看这个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个雅各就提醒保罗说众人他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他们都误会你了，所以现在是你表白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劝保罗，那么他说我们这里呢有人，有几个人有愿在生，那么这个愿是个特别的愿，就指拿西人的愿说的。然后呢他说保罗你就带着他们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诶，结果你没有想到保罗果然这么做了。那么然后呢就到圣殿里面，就等这个祭司呢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走回头路，这个非常叫人纳闷的。如果大家都记得保罗他为着福音真理，他实实在打了美好的胜仗。他还曾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带着提多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开会。那么因为提多是外邦人，那么很明显的呢，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呢就试着要说服保罗，就是要替提多行割礼。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他一刻也没有换，一刻他不容一刻顺服他们。意思就是说，虽然这是有名望的人的建议，但他不肯顺服。他说明明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大家后来又告诉我们说，彼得到了安提阿，那起头呢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结果后来呢因为雅各从耶路撒冷有人来了，结果呢他就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所以保罗就认为彼得在那装假，他说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是个非常注意福音真理的人。那么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这里很明显的保罗他怎么样他也不能听劝，然后带着有愿的人到圣殿里面，而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保罗实在是软弱了，保罗呢实在呢是离开福音真理很远。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正在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能再等了，神不能容忍保罗这样继续下去。彼得也许不清楚，雅各也许有糊涂的时候，但是保罗不能。保罗明明神把福音托付给他，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福音讲得那么清楚，现在保罗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能够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神不能够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结果有了一场暴乱，保罗呢就被捉拿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他的手上就带着锁链。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手上带着锁链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圣灵呢要带领保罗，当他自己没有路的时候，神为他开路，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另一面呢，保罗不完全。我们知道保罗他批评彼得他所行的与真理福音真理不合，但这一回呢他自己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虽然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是蒙恩典，而且有几万人信主，但是很可惜在给人的感觉呢，他们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就是说犹太教一般的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但这些人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相信主耶稣弥赛亚以后，相信主耶稣救恩以后，他们还得要遵守律法，还得要行割礼，还要个个为着律法热心，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悲哀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教会中有名望的人，像雅各，像彼得，像约翰，他们真理应该很清楚的。但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犹太人，在犹太教中间太久太久了，所以很自然他们观念里面以为说，今天只要我信主耶稣就好了，但是外面那个架构呢还是可以是犹太教的架构。所以因为这个不彻底的缘故，因为妥协的缘故，所以在人的感觉里面，什么是教会呢？不错，以色列人乃是蒙召，这个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是以色列人。那么教会呢好像也是这样，所以呢 这也是合乎教会的定义。但是他们忘记当时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好酒要装这个好酒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我们知道新酒啊，就是那些化学分子是非常运动非常快的，非常活泼的。那么因为这个旧的皮带失去弹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个很活泼的分子在那运动的时候，那个弹性不足，所以很自然的就破坏，连那个旧皮带也破坏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新酒，但是这个福音呢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装在犹太教里面，犹太教是个旧皮带，所以现在需要个新的器皿，这个新的器皿乃是新的皮带。但是很稀奇，彼得好像忘记了，约翰好像忘记了，慢慢糊涂了，连雅各也都忘记了。那保罗不能忘记，保罗应该清楚才对，主的命令他不能不遵行。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知道说神就用一个非常的手段，那么不能够让保罗再这样走下去。如果再走下去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连保罗也软弱。那么不止加拉太，在加拉太书你看在教训上受了犹太教的影响，甚至于在架构上在结构上也受了犹太教的影响，从前有长老现在也有长老，把所有一切，为什么？这很方便嘛。所以当保罗讲到犹太教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讲的犹太教只有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犹太教。他说的犹太教他怎么说呢？他说的犹太教是拿和他说我从前在犹太教里，然后呢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可见呢犹太教在圣经里面是和神的教会是对立的。那么讲到犹太教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为祖宗的遗传热心。所以可见在犹太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传统，最重要的就是遗传，是祖先的遗传，父亲的遗传，父老们的遗传。那这个对于刚刚蒙，对于这些对于这些使徒们来说，当然现在如果有了福音了，现在教会建造起来，那你教会是怎么回事呢？教会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很自然的，因着他们长久在犹太教里面的缘故，所以很自然，他们的观念里面就很自然，从前怎么做，现在也怎么做嘛。所以一个人如果跟随传统的话，最方便，你不需要祷告，你不需要寻求主，只要父亲怎么做，祖父怎么做，你跟着怎么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晓得犹太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遗传。所以慢慢刚开始的时候有神的启示，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因着人的遗传就废掉了神的诫命。现在他们一切都是问传统怎么说，他们不问神的话怎么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第一代很有神的启示，到了第二代启示好像剩下一半了，到第三代一切就跟随传统，因为很简单很方便。那现在问题就是教会是不是这样，这个到底是不是新的皮带？当然不是。所以呢现在首先神不让保罗走下去，然后呢把他监禁起来，就在监狱里面，就在他失去自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要让他看见为什么神把他监禁起来。监禁是消极的，这是管教的一面，但是积极的要让保罗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就写了以弗所书，他果然被带到三层天，他果然看见教会那是宇宙性的东西，教会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教会那是基督的丰满，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充满宇宙的那一位就是充满教会那一位。所以宇宙是一个大的物质的器皿，能够盛装基督的丰满，但是教会乃是属灵的器皿，乃是盛装一切属灵的丰富。所以这个和普通人的观念不一样。现在我们讲的教会常常想的一栋房子，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把伞忘记掉在教会里面。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有可能把伞放在身体里面吗？因为它是个身体体，它不是个组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 给保罗所要看见的。我们知道，其实严格说来，一直到现在，教会中间的难处是什么？到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认识什么是教会。因为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有黑暗的时候，教会有荒凉的时候，教会荒凉失败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卖赎罪券，那靠着卖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买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对于福音完全不认识，所以这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但是不止如此，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不止福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福音，连教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慢慢的就会看见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果然是犹太化了。所以在彼得身上，在雅各身上的难处又重演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教会曾经有一段，你看见人就把那个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主的桌子上的饼和杯就变成祭物了，然后谁来主持弥撒呢？结果是祭司。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基督教好像变成了什么，教会变成什么，变成犹太教的一支。那这是一种情形。那么还有呢，以色列被掳以后，虽然没有圣殿，但他们有什么，有这个会堂。所以呢，他们实行会堂制度，十个人、二十个人，他们就可以改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是永远没有离开这个模式的，不是圣殿和祭司的模式，就是会堂的模式。那么很有意思啊。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名胜，有一个古迹，就是所谓这个大卫的坟墓。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卫的坟墓不是真的，不可能在那里的。那么那大卫坟墓什么地方呢？根据考古学家的他们猜想，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会堂，早期会堂所在的地方。会堂很明显是犹太教的东西，但是呢，早期的教会大概就在那里聚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当初最早的时候，犹太教跟福音跟教会好像分不清楚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总是一致的。所以教会2000年来的失败的历史也是这样，给人感觉好像他们是犹太教，我们是基督教，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我们相信，其他好像都是一样的，他们有长老，我们有长老，但是不，这个乃是天壤之别。因为现在保罗要让神要让保罗看见，圣灵要让保罗看见，教会乃是个宇宙人，教会神乃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他的头是基督，那么整个的身体呢，乃是基督那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看见一个人弹钢琴的时候，那么一分钟呢，他要读2000个豆芽菜，就是要读那个音符，要认那个2000个音符，然后脑子里面就发出命令，那一分钟要弹，要他这个指头就要弹2000多次。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那里弹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发表他的才华。他头脑里面那个才华，他人格里面那个才华没有人看见，但是身体呢把它表明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是丰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但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不知道，世界上不明白。所以你看见教会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那个新皮带，只有教会能够盛装属灵的丰富。所以虽然人没有看见教会，但是借助身体，教人就能够认识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元首。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今天的地位像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借助神，借助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那么他无论到哪里，他能够发表神的爱。他当他在那里低下头来，在那里画字，给我们看见谦卑。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就是爱了。所以没有人认识爱，但是借着那个身体能够把里面看不见的人格把它表现出来，外面是人，他里面却是神。所以同样的，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现在呢，神在地上留有一个身体，这就是教会。那么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身体，那我们知道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现在神就能够借助这个身体来发表基督的丰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保罗说，现在我是为着基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那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那次保罗被囚，那次保罗被捉拿，那次保罗被解到罗马像犯人一样，没有别的原因，一面有圣灵特别的工作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开出条路来，另一面我们知道神不能让他错下去，神不能让他再跟着彼得或者跟着雅各他们那样，需要给他们看见罗马天犹太教是犹太教，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你若跟随犹太教你就跟随传统，跟随遗传，方便得很。但是今天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就是个生机体，它有组织，不过是生命流露出来的组织。那么现在你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完全和犹太教不一样，在犹太教一切都是传统，那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一切都是启示。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保罗就不能够像他从前在犹太教里面一样，从前跟随传统，现在呢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难怪保罗说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是圣灵充满他的教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教会就能在地上彰显基督自己。所以我想保罗所学的功课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会明白腓立门书了。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一切。